今天晚上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等候神，请看箴言八章三十四节。箴言八章三十四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
好，我们讲等候神不是要等神来，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等候神就是仰望神，亲近神，存着听从神的心。每一天在那里仰望神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每天我们必须先向内移动，接着仰望神等候神，在里面与主联合，这个是根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按着主的心意向外移动，听从主的吩咐，照主所行的去行。主耶稣并没有说马大的服事是错的，主只是提醒马大不要思虑烦扰，要像玛利亚一样，要学习安静等候神。你进入安息，注视神，倾听主，选择上好的福分。其实马大的服事跟玛利亚的安静坐在主脚前，这两者都是主所喜悦的。静默和行动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成熟的基督徒生命需要这两面。有位圣经学者叫拿但叶哈迪，他这样讲，他说呢，安静坐着的玛利亚和活跃的马大是静默跟行动的两个象征，就像他们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面，所以一个人心中必须两者兼具。所以静默是向内，而行动是向外。内心的静默如果没有带出向外的行动，那里面的生命就会停滞，无精打采。但是如果你在向外行动之前，你都没有内心的静默，就会缺乏启示。所以安静是圣灵启示的呼吁器，安静等候神，使圣灵有机会对人说话，使人能够正确地领受神的心意，神的方向，这样可以听从神的指示去做事情，去行动。甘夫人她认为马大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做事，而不是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而玛利亚她选择平静安息地坐在耶稣脚前，她是停止自己的活动，好让基督成为她的生命，基督可以成为她的生命。那我们也一样要学习向我们的急躁，我们好动的老自己死掉，日日每一天在主的门口仰望，在主的门框旁边等候，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灵充满我们。我们要降服于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这样子一整天的生活跟工作，我们才能够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美国有一个弟兄，他觉得圣灵呢带领他去一个地方，是麦迪生市分发他印的一份福音性的报纸，他就是想要传福音，所以他这份报纸里面也印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属灵四定律的信息。他从印刷厂拿到报纸之后几天呢，就有一股校园的暴力歪风吹在全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有一枚左派激进分子所设置的炸弹炸毁了数学系的大楼，所以整个麦迪生市都笼罩在一种恐慌的气氛底下。那从报纸的消息看起来好像是有一场战争将要展开似的，那个流血的事件是免不了的，因为政府已经通知国家安全局要派军队进入校园巡视。那这位弟兄他很清楚的觉得神是要他去跟那里，他就开始为这个 Madison 麦迪生市的情况祷告。他不确定到那里 可以做什么，但他感觉他靠着神的帮助可以呢很安静的带进一股影响力，所以他就装载了好几捆的他印的这个报纸在车子的后座那个后车厢，这样准备往北向140英里以外的这个麦迪生市出发。好，他在装载这些报纸的时候，他妈妈就来劝他不要去。他说：“妈妈，你不了解，我必须去，因为神已经告诉我去那里，神会照顾我的。”他妈妈说：“可是那个很危险啊。”他说：“妈妈，我不会有事的，你必须在这世上相信我，我几天之后就会回来。”所以他就开车上了高速公路。那么一路上呢，他都一直仰望神，也求神让他知道他到那里以后他应该做什么，应该说什么。可是当他一到达这个麦迪生市的时候，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数以千计的学生就聚集在街上，看起来好像一场暴动正在酝酿，他也感觉到那种仇恨跟愤怒好像烟幕一般布满了空中，而且感觉到有一种邪恶的势力在这个地方。我想魔鬼撒旦最乐于见到这个城市被一场暴力跟流血的冲突所摧毁，所以这个弟兄就开始祷告，他说：“主啊，我在这里，现在请你指示我你要我去做的事。”在内心深处他就觉得说就是要从发报纸开始，所以他就开始大声呼喊说：“来拿免费报纸啊，来这儿拿免费报纸。”不久之后就一个年轻人就手上拿着这份报纸来找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想要帮忙。”这个弟兄说：“哦，太好了，你只要拿一叠报纸开始发。”不久之后又有另外一个基督徒学生也来说他也要帮忙。这个弟兄就说：“哦，那太好了，我相信如果我们高举耶稣的圣名，然后我们发报纸的时候就给人讲一句话说在耶稣里有平安，这样主一定会带来平安，而且使整个情势缓和下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唱奇异恩典。”好，他们就边发报纸边跟人家说在耶稣里有平安，然后他们有时候没有人来拿报纸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一起唱奇异恩典。结果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的基督徒，大家都要来帮忙发报纸，而且祈求神的平安，而且大家一起唱着奇异恩典。不久之后，从七个不同校园组织而来的人都跟他们一起在那里发报纸，渐渐整个情况就趋于平缓，人们就开始离去，所以群众呢就逐渐递减，一直到零，所以这个城市就在归于平静。弟兄他不知道是不是没有他们的参与暴动就会发生，但他确实知道靠着神的帮助，一个可能发生爆炸性场面的情况呢却变成是和平的状况。所以听从神，你存着听从神的心，日日在主的门口仰望，在主的门框旁边等候，一明白主的心意就去顺服，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人，他不但自己蒙福，而且把福气也带给别人。请我们再来看箴言十四章三十节，我们来看箴言十四章三十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一个人心里头有嫉妒，他一定会思潮起伏，情绪翻腾，没有安息。那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不断的持续下去，会很伤身，甚至骨中朽烂，是不是会得骨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罪。那由于人的天性就是很卑下骄傲，所以会充满嫉妒，然后就会有论断，就会有纷争。所以很多次神允许人遇见一些外在的一种环境或是一些不顺遂的状况出现，就是要暴露人心中的隐情，让人看见自己里面 真实的情形。所以如果人发现他有一些隐藏的罪，不管是嫉妒或是其他的，如果他愿意谦卑下来，他认罪悔改，完全转向神，而且安静等候神，神就会在这个人安静降服的时候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这个人身上。因为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我们的心要常常让基督的平安做主，不要对神起疑惑，也不要一直看环境，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要相信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最合适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单单的注视神，神会保守我们与主联合。那我们借着安静等候神，我们被这个主的生命之灵充满，主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好，这句话呢，在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译说，宁静使身体健康，宁静使身体健康。吕正中译本他这样翻译，他说心里宁静使肉体有生命，就是我们这个肉身呐，使肉身心里宁静，使我们这个肉身有生命。所以安静宁静带来生命力。我们再来看箴言二十章二十二节，请看箴言二十章二十二节，箴言二十章二十二节，一起来读。
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
当人遇见恶事的时候，天然反应很容易是凭自己的方法以恶报恶。可是呢，真正属神的人不敢凭自己行动，就是先等候神，祷告神。如果神并没有做什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相信神必拯救。因为这里说什么，他说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一个人叫 Sir John Gale， 约翰盖尔爵士，他曾经担任伦敦市的市长，他实在是一个属神的人。有一次他在亚洲旅行，他经过一个荒凉的地方，然后呢，旅行团队在那里就停下来休息。当整个团队在启程往前行的时候，竟然把约翰丢在后面，没有注意到他没有跟上来。后来呢，约翰跑上前去想要赶上队伍的时候，突然间一头大狮子冲到他的面前。他知道如果这头狮子决定攻击他，团队人根本离他太远，帮不上忙。这个时候他知道只有神能够拯救他，所以他做什么事呢？他就在这只狮子面前屈膝跪下，然后把眼睛闭起来，他就求神封住狮子的口，然后就闭着眼睛安静等候神。等他张开眼睛的时候，狮子已经不见了。所以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我们读前面这句话，一起来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好，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如果你去看这个英文的扩大版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归回转向神并安息在神里面。所以这个归回就是转向神的意思，你归回转向神并安息在神里面，你会在神面前得着拯救，在安静和信靠中你会得着力量。在安静和信靠中你会 得着力量。所以我们就是转向住在里面的神，我们安息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灵魂体得着更新，圣灵一直做工，让我们灵魂体可以完完全全的得着拯救。而且你学习安静信靠神，得着属天的力量。是一本圣经把这个以赛亚书30:15的前半句这样翻译，他说，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悔改和安息，所以悔改就是一个人从自我转向神，从自己那些一大堆的忧虑烦恼中来转向神，你放下自己一切的想法，快快的转向神，然后你安息在神里面，你就得着拯救。然后他这样翻译，他说，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所以你灵里头平静安稳，完全信靠神，这样你就会重新得力。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30:18-21。以赛亚书30:18-21，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要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也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好，先知以赛亚在安慰那些受苦的神的百姓。好，虽然他们曾经爱哭，很不容易遇见艰难困苦，可是先知以赛亚劝他们要来到神面前，因为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所以不要认为是你在等候神，其实是神在等候着你来。神渴望亲近我们，更甚于我们想要亲近他。神爱我们，更甚于我们爱他。神实在有许多的恩典要给我们，他要我们先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帮助别人，让别人也可以得着恩典的人。所以神是公平的神，你多多的来到主面前等候神，你就多多的得着恩典。所以那些等候神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更多等候神，更多得着恩典，就可以把更多的恩典流出去给别人，因为在他们里面是福杯满溢的状态。还有在这里也提到，当我们安静下来在主面前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会听见主的教导。他说，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我们会听见里面的教师，主自己他要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在我们里面会有恩高的教训，我们或向左或向右，主会指示我们应该怎么走，要走正路。所以神是公平的神，我们多等候神，就多认识神跟神的心意。那一个不等候神的人，神想跟他说话没机会，不等候神的话，神就没有机会教导这个人。美国一个传道人，有一天他胸口非常非常疼痛，他就打电话给教会的长老们，请他们过来为他祷告，因为他要照着雅各书讲 的话去做嘛，请长老们来为他祷告。好，长老们也为他祷告了，可是他还是觉得里面很不对劲，那个胸口还是疼痛，最后他就叫他太太把他带到医院去。那在医院里他们给他一些甘油的药片，也注射了一些东西，然后把他安置在床上。他躺在那里10天，在医院里头10天是要做各样的检查，最后 医生告诉他说，你的疼痛是因为你一条动脉阻塞，动脉阻塞。简单的讲，就是他有心脏病了。刚开始他无法相信，他怎么会可能有心脏病？他无法了解神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他全心为主而活，为神做工啊。可是现在躺在医院的床上什么都不能做了，他就有许多的时间在那里等候神，他有很多的时间来跟神说话，也听神说话，而他脑中很明显就是在问主一个问题，说主啊，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那因为他真的有机会安静下来，忽然他觉得主跟他说他生命里头有骄傲，他就很震惊，就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觉得我从来没有高举自己，主怎么可以说在我的生命里有骄傲？他觉得主叫他看彼得前书五章六节，好，他就乖乖的去看彼得前书五章六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所以你要
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好，他读到这里一切还好，可是主跟他说这节经文并没有结束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在英文的钦定本圣经，他必叫你们升高之后是一个冒号，我们中文和本是句点，可是英文是冒号。冒号的意思就是说这节经文跟下一节经文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不是你停读读停到这里就好了，下面是冒号，你要继续读。好，请继续读下一节第七节。
借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所以神在跟他讲说，你到底怎么样叫自卑，叫做谦卑自己。谦卑自己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谦卑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认为你自己够大，大到你可以靠自己处理一切。那这个传道人知道自己已经将一些忧虑或是大部分的忧虑卸给神，当然不是一切的事，他知道他一直靠自己背负着一堆忧虑跟担心。所以神就提醒他什么叫做骄傲。骄傲就是企图靠自己解决所有的难题，他一直自己以为自己是试着在做他该做的工作，但事实上很多情况他是在侵犯神的领域，因为他是靠自己在扛在解决，这样子在侵犯神的领域。其实使每件事情圆满地完成是神的事情，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之后，我们就要愿意放手，把事情交在主的手中，完全的信任神，神会使这件事情按着他的心意来成就。在住院期间，神又叫他看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请看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神叫他看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的时候，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这句话就跳了出来。要挂虑多少？50%？98%？不是的，这里的命令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如果你真的这样做，那么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神让他明白，他就是因为有忧虑，他不是一无挂虑，所以他就失去神的平安，他需要回到正路上，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然后安静等候神。 神会施恩给他。所以呢，他在医院这段期间，他知道他要学习，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面对什么压力，或是有多么忙的行程，都必须学习一无挂虑，真的把一切事情交在神的手中，要相信神会处理所有的问题，这个才叫做谦卑，才是真正的谦卑。所以每次我们在那里忧虑的时候，就要对自己说你很骄傲，他就不敢骄傲了，他就一定要赶快谦卑下来，把问题交在主的手中。所以我们是神所保爱的儿女，神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一直的学习把一切忧虑卸给神，不要浪费时间或是心力在烦恼一件事或一堆事，就是花时间等候神，凡等候神的都是有福的，必得着神的恩典、怜悯跟帮助。所以这位美国的传道人，他真的安静下来，把一切交在主的手中。后来他出院了，医生跟他说，一切检查完全正常，他已经得了医治。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3:2，请我们看以赛亚书33:2，以赛亚书33:2，一起来读。
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
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国家遇到敌人的侵扰，亚述濒临耶路撒冷。那先知他知道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等候神，求神施恩，求神每早晨要做他们的膀臂，神的膀臂要提携他们，扶持他们，保护他们，拯救他们。每当国家有危难，那些犹大的君王或是朝中的大臣，他们就是去寻求外邦的神明，要么就是骑马去埃及求救，或者去投奔亚述。他们就是不肯听以赛亚的话，悔改，转向神，等候神，进入安息。那现在他们面临的情况就是亚述濒临城下，濒临耶金。那么负责去跟亚述周旋求和的使者痛痛哭泣，这是以赛亚书33:7你看到的。他说，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然后说什么，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就是你去求和没有用，失败了，所以求和的使臣就痛痛哭泣。但是呢，先知以赛亚他认识神有丰盛的救恩，神有智慧跟知识，神有那个大能的膀臂，神一兴起列国都要四散，神就是要等候，等在那里施恩给那些等候他敬畏他的人，使他们一生一世得着安稳，有丰盛的救恩。所以先知以赛亚他继续发出奇妙的预言，我们一起来看33:17-24。以赛亚书33:17-24，一起来读。
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饮的在哪里呢？属虚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观过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摘稳为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猎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那个亚述他兵临耶路撒冷城，他就会派兵数那个数楼，就是数点他要攻取的据点。那如果亚述他攻下了耶路撒冷，他当然就会进去搜刮银子，然后就派兵在那里平供银，那负责称供银的重量，然后就有兵要把那个供银的数量记下来，记数目，记下供银的数量。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神施行奇妙的拯救，对不对？神派使者去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所以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可是在这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之前，先知以赛已经说出这段预言了，他预言耶路撒冷不会被攻下，所以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是安静的居所，你必思想那个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平供应的在哪里呢？数数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为什么？因为敌人死的死，逃的逃，都不见了。神施展大能拯救他的百姓。那当然处于新约时代的我们，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在20节提到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是指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是一个安静的居所，因为赐平安的神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的心就平静安稳。在我们里面，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所以我们那个属灵的度量宽广无比。刚刚读的17节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所以圣灵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这个灵里的辽阔之地，让我们在灵里看见王的荣美，感受到神那个奇妙的同在。而且这个宽阔之地呢，辽阔之地其中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江河它本来是很平静的，可是忽然有船过来荡桨摇橹，哇，那水面就会晃动，对不对？就不是很平静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天然人本来很会晃动，我们的意志会晃动，我们思想会晃动，情绪晃动。可是当圣灵进来充满我们，占有我们，使我们这个人整个安静下来，我们心思安静下来，情绪安静下来，意志也安静下来，就不再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了。还有先知以赛亚也说，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威武的船可以看作是我们那个骄傲的肉体，对不对？我们刚刚已经提到，骄傲的人很容易忧虑，很容易依靠自己，觉得自己还行，还挺能干的。可是呢，一个人学会谦卑下来，安静等候神，承认我什么都不能，只有神能，所以我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样就不会有威武的船经过。如果有的时候一个人学习安静等候神，总是遇见这个荡桨摇橹的船，就是说他总是会有一些游荡的心思的麻烦，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运用意志对自己说，我先不要管这些事，我就是要花一段时间安静在主脚前跟主约会，然后你的意志就是坚定的要转向神，定义向神降服，这样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圣灵会止息我们那个翻腾的情绪，还有游荡的心思。所以一个人他学习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就是他要明白，我这样子做安静等候神亲近神，不是浪费时间， 是要进入生命的实质，进入这个荣美之地，进入这个辽阔之地。神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神要吸引我们进入他的同在中。还有这里提到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22节，他是审判我们的神，也就是说他会在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光照我们，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然后他要炼净我们。以赛亚书26章第8节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还有在这里提到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那接着安静等候神，神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遵行神的律法。还有这里提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所以等候神就是我进入里面的王宫，跟王约会，跟王相亲，我的生命要降服于这一位内住的万王之王。22节、23节说，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为杆，也不能扬起蓬来。你知道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会拯救我们脱离肉体的捆绑，神会拯救我们那种天然本性的捆绑，所以神会松开我们肉体的绳索，而且我们的生命这艘船，我们的生命之船不能够再凭天然己意在那里栽稳桅杆，我们的生命之船不能照自己的意思扬起蓬来，然后航向一个自己的目的地，不行的，一切都需要听命于万王之王。23节说，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这里特别提到瘸腿的，让我们想到雅各，对不对？雅各被神一摸腿就瘸了。那一个经常等候神，常常长期等候神的人，他会被神触摸，神一触摸我们，我们就开始认识自己的软弱，开始认识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知道我自己需要天天等候神，从神领受掠物，就是领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还有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他仗着十字架夸胜，他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他有权柄把他丰盛的掠物分给我们。可是瘸腿的才有办法得到这个掠物，就是被神触摸的人，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深深需要神的人，你就可以从神领受那个丰盛的掠物。所以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领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而且接着安静等候神，我们要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24节说，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所以罪得赦免，病得医治，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为我们赢得的许多掳来的这个掠物，掳来的掠物当中的两项恩典，罪得赦免，病得医治。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3到6节，这里有更详细的说明十字架的救恩为我们成全了什么伟大的事。53章3到6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好，你看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主身上，使我们罪得赦免。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神定义把我们的罪孽疾病都压在主身上，让主替我们承担了。好，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把你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翻译的更加详细，那里这样翻译说，他被人轻看、拒绝、弃绝，常经历忧伤和痛苦，熟悉伤心事与疾病，他被藐视，人掩面不看他，我们不懂得欣赏他的宝贵价值，也不尊重他，他实在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为什么我们和合本圣经没有把他所有的意思都翻译出来，就是因为有时候翻译的文字为了流畅，他没有翻译那么多。所以其实第四节他是说，他实在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背负我们的悲伤和刑罚的痛苦，我们却无知地以为是神击打他、责打他、折磨他，视他如麻风病人一般，但他是为着我们的过犯而负伤，为着我们的罪恶和不法而受折磨，因他受了我们必须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和福气；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并得以完全。好，我们和合本只是翻译作，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可是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说，我们不但是得着医治，而且得以完全。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主使我们众人的罪恶和不法都归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主耶稣的十字架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担当人身心灵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所以他为我们受鞭打、受折磨、受刑罚、受击打，为了使我们罪得赦免，还有呢，身体、心灵都得着医治，而且得以完全。还有，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你会发现，他第四节，他诚然担当，这个担当是过去式，过去式。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实在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做了这件事，过去已经做了，就是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痛苦，还有他背负我们的悲伤和刑罚的痛苦。根据这个扩大版英文圣经是过去式，背负也是过去式，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我们的悲伤跟刑罚。还有因他受的鞭伤，受鞭伤也是过去式，他已经受了这个鞭伤了，我们就得着医治。这个得着医治，我们得医治的得是现在式，现在式，我现在可以得医治并得以完全。那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他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这句话的时候，也一样是用过去式，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是过去式，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也是过去式，意思是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把我们赎出来，这个也是过去式，主已经做成了，他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事实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受咒诅了，所以已经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而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头二十八章所记载的律法咒诅，就是包含许许多多的疾病。可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赎出我们脱离所有的疾病。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他这个话语里所用的过去式，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件事主耶稣已经成全了。神用过去式来讲一个应许的时候，就是在授权，他期待我们毫不犹豫的认定这个已经成就的事情，我现在要接受， 我用信心来支取，我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灵魂和身体完完全全的救恩。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用过去式来看待你所得着的祝福。当我们求神供应我们所需的时候，如果心里相信 OK， 主耶稣已经做成了，我现在来到神面前，我相信我就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每次我们来祷告，我们要继续相信神已经赐给我所求的了，神已经给我了，我继续的相信，继续的感谢，继续的赞美他已经赐下了。所以在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之后，我们相信我的祷告已蒙垂听之后，神就会继续不断的做工。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凭信等候神，继续的等候神，安静等候神，不断的领受神正在做的伟大工作，不断的领受神继续不断做在我们身上的大功。如果我们把信心建立在身体状况的改进，常常在看看我这里有没有好一点，我那里怎么还有这个现象。如果我们受症状，受所看见所感觉的影响，而不是单单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不是单单信靠神的应许，这个就不是真实的信心。我们心中如果是被你眼睛所看见的，或是你所感觉的充满，而不是被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充满，我们就会对神失去信心。所以让我们一定要相信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四节的话，城内居民并不说我病了，并不说我病了，应该说我正在得医治，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所以我们要宣告，因他受的鞭伤我可以得医治，他代替我的软弱，他担当我的疾病。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所以让我们完全相信神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再凭着信心来领受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或是在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你有一个身体的状况，你觉得好像有一些问题，没有关系，你今天晚上就凭着信心来领受主所要赐给你的全备救恩，身体灵魂伟大的医治。